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平安。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我到加拿大正好满了，我是2001年这一天来的，今天正好是满了15年。当然了，这个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但是对大家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为什么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呢？今天是9月11号，911，也就是我2001年来的那一天，正好是911事件发生，911恐怖事件发生第15周年。那天有一群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在美国飞的飞机，然后逼迫着2架撞击了纽约的世贸中心双塔啊，造成飞机上很多人，飞机上所有的人和世贸中心里很多人都死亡，包括劫机者在内，一共有2749个人在这次袭击当中死亡。所以我们看这个子弹呢，炸弹呢，能够造成巨大的威力，造成巨大的摧毁性，夺去人的生命。生活太可怕了，出去办事不定遇到什么事儿，谁没想到那一天在飞机上的人就白白的永远跟家人离别了。那咱们说就在家里别出去了，咱们聊聊天吧，说话说话总不会杀人吧。在2年以前，江苏的昆山啊，有一座啊，有个村庄，村民们到医院来看病，有2位村民，一个是老张，一个是老王，两人在医院排队做 B 超。老王腿有毛病，他就把自己的包放在人群里占位置，然后自己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等。这个时候老张进来，老张眼睛有毛病，不仅仅眼睛有毛病，左眼失明。老张呢，他就一下站在了老王排队这包前边，这下老王生气了。老王说，你看不见吗？没看我包占位置吗？老张一听这话也生气了，他说，你腿断了吗？不会站这儿排队，你坐那儿谁知道你在这儿占位置呢？两个人就争吵起来了，谁说话都不客气，都很激动。吵了几句之后，本来没事了一个人，结果老张突然倒在地上不起来了，经过抢救无效，当天就死亡了。老张实际有严重的心脏病，受到巨大的刺激。所以箴言15章第1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怎么样讲话是非常重要的，人说话能杀人，不管子弹炸弹能杀人，人讲话也能杀人。以弗所书4章29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前面以弗所书已经学过了，保罗在之前的经文当中教训说，你们基督徒要脱去原来生活上的旧人，穿上新衣，穿上新的生活方式，这样能够与我们在基督里蒙召的身份相称，我们已经是圣徒了。然后他开始讲具体的事情，说你们这些基督徒要弃绝谎言，控制愤怒，改掉偷窃啊，周济他人，学习亲手做正经事。现在他要求基督徒必须要改变说话的方式。其实就像神讲话一样，神讲话很重要，那我们说话也非常重要，言语影响改变人的生命。事实上这个如何说话就包含了弃绝谎言，控制愤怒，改掉偷窃等等许多方面。英文有一句话叫 You are what you say， 意思说你是什么样，你讲什么样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人。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基督里新造的人，那么在我们当讲的话上体现出我们的身份，这是特别必要的。所以保罗说，与其我们说话摧毁他人，不如建立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2大点，第1，不说污秽的话，第2， 讲对人有帮助的话。那么首先不说污秽的话，这污秽的话是指什么话呀？是不是脏话呀，骂人的话呀？在这里实际不是指这种话，实际这种话即使不信的不是基督徒也知道不应该讲这种话。那么这个污秽的话，有些经文有些版本的圣经翻译成坏话啊，英文有翻译成叫 unwholesome talk， 不健康的话， corrupt communication， 不道德的说话， evil talk， 罪恶的讲话。这个污秽的词在希腊语当中原文圣经它指木头朽坏，或者是水果腐烂，或者是东西没有价值。用来形容言语呢，就是指那些奸诈刻薄粗俗的话，听到的人会感到受伤害，感到难堪。污秽的言语呢，就像是坏了的水果一样，就像是发霉的肉鱼，不仅仅没有营养，而且还会使人中毒生病，同时臭气扑鼻，让人感觉特别难受，常常带来伤害和毁坏。这污秽的话有些时候也是废话，没有价值。那么圣经这个教导不仅仅是针对基督徒，其实非基督徒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自己也是蒙福的，遵从的就蒙福。那么污秽的话都有什么话是污秽的话呢？首先第一，不说污秽的话，就让我们不说诽谤的话，诽谤中伤。我们今天谈的诽谤呢，不是法律术语，法律术语说散布的信息必须是虚构的事实，如果是客观事实就不是诽谤。但是关于事实的认定常常有很大的分歧或者难度，到底讲的是不是真话呀？你觉得是真话，别人觉得你讲的是在诬陷你。我们今天讲这个诽谤是道德术语，说的意思采用恶意的手段或者是言语使别人的人格或者名誉受损。那么人为什么要讲诽谤的话呢？首先诽谤首先可能是出于报复。咱们最近中国大陆有个演员叫王宝强，这个王宝强婚姻出了问题了，王宝强太太叫马蓉，最近爆料说跟王宝强的经纪人宋哲发生了婚外情。这马蓉本来是西北大学的校花，王宝强在娱乐圈里属于这种标准的不是那种很帅的男人啊，他马蓉能够嫁给王宝强，大家都觉得这个婚姻呢是出于真诚的感情。原来两个人刚结婚那段时间也特别甜蜜，后来有一双儿女，在人前表现的恩爱无比。那么就在八月份，马蓉带着孩子在美国度假，王宝强在微博上就发表了离婚声明。首先王宝强说自己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忠于婚姻，一直都努力工作，尽职尽责。这次公开的在微博上发表这个离婚声明，是因为妻子马蓉跟自己的经纪人宋哲有不正当的两性关系，所以他在这儿说我公开解除婚姻关系，解除经纪人的职务，同时也感谢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王宝强的离婚声明刚刚发布，马上他的粉丝就口诛笔伐，对于马蓉和宋哲对他们指责唾骂。这离婚其实本来是私人的事情，你到法院去起诉就可以了，都是你们两人的事情，但他偏在网上公开的发表这离婚声明，给马蓉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是出于报复，因为他太太出轨了，他觉得特别不甘心，他要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来侮辱马蓉和宋哲，这是污秽的话，公开的诽谤。当然了，我们不清楚事情的真相如何，但是这个结局肯定是双败的，最悲惨的就是他的一双儿女。那么这种事情发生了，不论是对于他们个人还是对于社会来说，都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像你们承受福气。 所以诽谤头一点，出于报复。那么还有什么原因诽谤呢？还有是因为嫉妒，嫉妒产生了诽谤。咱们中国古代有个成语叫孙庞斗智，孙就是孙膑，庞就是庞涓。古代有这么战国时期，战国初期有这么两个人，都是兵法家，孙膑一个叫，一个叫庞涓。这两人共同跟鬼谷子学习兵法，鬼谷子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兵法教师，但是这个孙膑的水平更高。两个人学习还没毕业的时候呢，庞涓就先离开鬼谷子了，自己到了魏国，到魏国向魏王自荐，然后就被聘用了，聘为将军，带兵出去打仗，打了很多胜仗，靠功德积累，最后做了大官。后来呢，孙膑也离开鬼谷子了，也来到了魏国。他跟魏王一谈，魏王觉得孙膑这个人太有才华了，这样人我要聘用他呀，所以他就想要重用孙膑。这件事情就遭到了庞涓的记恨，庞涓非常嫉妒。孙膑一旦，他知道孙膑水平比他高，孙膑一旦得宠了，那他往哪儿摆呢？然后他就诽谤，在魏王面前诽谤说，孙膑呢私通齐国要谋反，因为孙膑他本来是齐国人。魏王听了非常生气，就给孙膑处以刑罚，弯去了他的两个膝盖，孙膑变成残废了，没有办法。后来齐国来了使者到魏国来访问，见到了孙膑，一发现这个孙膑这么有才华，在魏国呀现在生不如死，就把他偷偷的藏在自己的车里，回齐国的时候把孙膑带回了齐国。回到齐国以后，孙膑见到了齐王，齐王发现孙膑是一块非常好的材料，是一个人才，非常器重他，然后就重用他。后来齐国和魏国打仗，孙膑被任用为军师，跟着主帅一块率兵跟魏国战争。孙膑用计迷惑庞涓，在马陵道把魏军包围全歼，庞涓也自杀了。庞涓以害人始，也害己终。庞涓也讲的这绝对是污秽的话，这诽谤是出于嫉妒。圣经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我们说污秽的话，首先是诽谤，第二呢还有很重要，就是论断，论断也是污秽的话。那么在圣经当中，论断的一个意思是指通过判断别人外在的言行随便加结论，恶意的揣度别人心里的动机，或者是批评别人。这个时候你论断别人的时候讲话，这个就是污秽的话。其实人都喜欢论断，都喜欢做法官，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只是论断多少的问题。咱们中国孔子被尊为圣人，但是就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不例外。孔子有两个徒弟，一个叫宰予，一个叫子羽。宰予能言善辩，孔子对他印象特别好，觉得这特别有才华，特别有培养价值。但是处时间长了，发现宰予这人品性不佳，而且还特别懒惰，大白天的不读书听讲，躺在床上睡觉。子羽呢，一开始孔子真没看上，因为子羽身材不好，相貌丑陋，孔子认为子羽这人呢资质低下，不会成才，所以孔子对子羽很冷淡，觉得没有什么培养前途。但是子羽学习非常的刻苦，而且平时非常注重操练自己的品性，品学兼优，处事还很公正，在外面声誉很高。后来他去江南游学，跟从他的弟子超过了300人。所以孔子他说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他就说，我呀只凭言辞判断人的优劣，结果对宰予的判断错了；我只凭相貌判断人的好坏，结果对子羽的判断错了。孔子自责说自己。其实教会里面也是有这种事情，我们也经常论断人啊。我以前在一间教会，有一次福音聚会请了一位著名的讲人， 这讲员从美国过来，年纪也很大了。讲员在讲道之前呢，会有一段敬拜的时间，有一位主席带领。但是那一天讲员已经来了，敬拜唱诗都结束了，这主席才匆匆来迟，讲员就特别不高兴。讲员明显是觉得这主席啊不认真负责，该你做的事情你怎么不做呢？主席来了之后上台了，这讲员当众在台上就数落这位主席，就说作为侍奉神，我们必须要认真，有一个认真的态度。主席当时就哭了，非常难过。但大家也觉得没什么错误的，因为当然讲员讲话也不是特别的刻薄，只是说摆事实，希望他下次注意。另外也是德高望重的老仆人，大家都能理解。但是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呢，我们来跟这个主席谈，我们才知道，因为这个主席呢，他儿子得癌症，白血病，那一天正好赶上病情加重，在医院里可能很快就要不行了，他非常的难过，在夜里一直守到了最后。当然后来神有恩典，这孩子后来又被救活了，现在还在健康的生活，所以他那天就来晚了。所以当然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如果这位老传道人知道当时他遇到这么艰难的这个时刻，我想他会肯定会理解，但是不知道当时什么事情。我们只是看你既然来晚了，本来你应该做主席啊，所以就责怪他。所以如果我们要凭借一个人的喜好或者自己的观察来评论别人，往往会摧毁对方而不是造就对方。主耶稣在路加福音6:37里讲，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我们常常相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其实不一定，我们眼睛看见的也不一定就是事实。我们人的智慧都非常有限，只有神才是全知的，神才有全备的智慧，所以我们相信神，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就一定蒙福，就一定不会错。所以论断也是污秽的话，我们不说论断的话，就不讲污秽的话。那么还有一种污秽的话是什么话呢？讽刺挖苦的话。如果我们讲讽刺挖苦的话，我们就是在说污秽的话。每个教会里都是这样，姐妹比弟兄人多啊，我们教会人比较少。我以前都是在那些人很多的大教会，有很多单身的姐妹。教会里通常都这样，超过2/3的信徒是姐妹，少于1/3的是弟兄。那么姐妹多，也有很多单身的姐妹啊，这单身姐妹在教会里啊，就有很多议论。当然了，有很多是出于好意，关心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早点进入婚姻。但是也有很多呢，属于这一类的讽刺的话啊，为什么不结婚呢？这么大年纪了。是不是挑剔呀？这个性格是不是有问题呀？还有说平时不注意打扮，不注意修饰，谁看着你谁能喜欢呢？就讲这些话，经常传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叫姐妹们，特别是单身的姐妹们压力很大，造成了很多无形的伤害。其实我知道很多单身的姐妹，她之所以单身是为了侍奉神。有一位山西的，在中国山西侍奉的一位姐妹，原来家在多伦多，她在那边做医生，在贫困地区给人看病，啊，传福音，所以一直到现在都单身，她就把自己奉献给神了。那么9月份，我们总会有两个负责亚洲施工的官员，一个叫 Salt， 一个叫 Susan， 这两位是一对夫妇。两个人都是很大年纪了才结婚啊，很大年纪两人才遇见，也没有孩子，一直都是为了服侍神，所以服侍神他就宁可一个人单身。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也面对了很多的压力，特别是你这么大年纪了也不要孩子啊，很多时候也是压力，但是神恩典够用。那么以前呢，还有在教会里面啊，经常接触指导青年团契。这青年团契里有很多年轻人呐，年纪轻轻就信耶稣了，受洗了，受洗之后就非常有热心，愿意在教会里侍奉。但是这个年轻人他是这样，他年轻的时候他不成熟， 讲话没有分寸，很多时候特别是跟教会里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有些人甚至年纪比他爸爸甚至比他爷爷年纪都大，但这个年轻人讲话不太注意，说话就惹了这些老基督徒们生气，惹他们不高兴，这些人就讽刺他们啊，说一些风凉话，这个是很不应该的。所以当我们来说这些风凉话的时候，这些就在打击别人侍奉的积极性，让别人跟神的关系疏远。特别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有职分还是信主时间很长的这些老的弟兄姐妹，这个对别人的挫伤就更大了。箴言十章十九节告诉我们，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是特别贵重特别高贵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大家应该彼此相顾，彼此扶持，彼此担当。所以呢，我们讲讽刺挖苦的话，也就是污秽的话，不说污秽的话，也就不要讲这些讽刺挖苦的话。还有什么话属于污秽的话呢？流言、闲话。闲话就是那些以讹传讹的话，搬弄是非的话，大惊小怪的话，随意编造的话，随火起哄的话，这些都是闲话。闲话不像诽谤那样，诽谤它就像子弹像炸弹一样，但是闲话呢没有那么暴露。闲话像什么呢？像灰尘，当起风的时候把灰尘吹了啊，你吹到别人眼睛里，把人眼睛被迷惑住了。又像路边的垃圾，这垃圾时间长了就开始有臭味了，传播病菌，属于这种。闲话也是属于没有价值的话。我们刚才说了，污秽这词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没有价值，闲话没有价值。没有价值不等于没有作用，它有作用，产生的负面作用啊，不是废话。所以因为闲话会被魔鬼利用，破坏信徒之间亲密的关系，互相猜疑，破坏教会的合一，所以闲话也是污秽的话，并且也有毁坏性。流言当中可能掺杂了一部分事实，但是还有很多假的东西。正是这种一真一假的话呢，容易叫人受到伤害，因为很多时候你很难分辨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那如果这话我听见了，我宁可把它当成真的，因为我不愿意受伤害。所以闲话造成的误解是非常大的，也产生很多混乱。在教会里面，姐妹占大多数啊，当然我们人没那么多了啊，这种事情可能在我们教会发生的少。特别爱说话，姐妹们聚在一起总是叽叽呱呱的说个不停。有澳大利亚的学者研究过，他说一个男人平均每天呢说7000个字，一个女人平均每天说20000个字，明显这个姐妹比弟兄爱讲话。善于表达是好事，这个是姐妹们的优势。但如果我们就讲一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闲话，传一些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啊，特别是对于牧者、同工、主内弟兄姐妹指指点点，说长道短，这个优势就变成了破口了。这时候撒旦就有机可乘，从而败坏教会里弟兄姐妹的生命。有些人知道别人的隐私啊，他喜欢传播，但是又不愿意公开的讲这种话，他用一种包装的方式来传播啊，他找到另一个姐妹跟自己比较好的，说我们俩一起为某某祷告吧，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我跟你分享这个事，他通过这种方式把这种信息传播出去了，那姐妹也没给保密啊，一样把这个话就传出去了。所以你在教会里人都是这样啊，尽量能不讲的话，特别是闲话就不要讲，能造就人的话才讲，你讲出来之后肯定会有人给你传播出去。很多基督徒呢在流言上花的时间呢，比读经、比侍奉神、比在讨论福音工作这个时间上还要多啊。闲话就像一个脓疮一样，在教会里传播，造成分裂，它这个是一种造成纷争的病毒。 箴言十六章啊，箴言的十六章28节说：“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咱们有一位在美国纽约基督教叫会幕教会，布鲁克林区 Brooklyn Tabernacle 教会。每一次啊，接受新会友入会，主任牧师叫吉米·萨巴里，这个吉米牧师都要严肃地对这个新会友说：“我以本教会牧师的身份命令你，如果你听到一个会友讲另一个会友的坏话，你有权中途阻止那个人，对他说：‘对不起，是谁伤害你了？是谁忽视你了？是谁轻视你了？新牧师吗？让我们现在到他办公室去，他会向你道歉，然后我们一起祷告，让神恢复这个身体的和睦。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你在背后随意批评论断他们，却不给他们身边的机会。我要你马上解决这件事，同时也请你知道，如果你是随意讲闲话的那个人，我们也会面对你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吉米牧师说，几十年来每一次我们接受新会友都讲相同的话，因为我知道讲闲话是最容易破坏教会的，不是毒品，不是外来的压迫，甚至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闲话与中伤使圣灵忧伤。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6到37节里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主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讲过的话将来都要成为证据，在审判台前来定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不说流言闲话，也就是不讲污秽的话。那么还有什么话是属于污秽的话呢？抱怨、发牢骚的话，怨言也是污秽的话。人为什么要发牢骚呢？因为不满意。什么事不满意呢？因为自己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神的旨意不重要，我的需要才是。抱怨是一种不顺服的表现，激烈的抱怨就表明了一种怨恨。其实不仅仅在新约当中，圣经旧约当中有很多这种抱怨的话。在出埃及记，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当中，以色列人对摩西抱怨，我们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里吗？”他说：“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或者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的。”或者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这个是对摩西抱怨，但实际是对神讲话，是抱怨神。神已经给了以色列人无数的恩典了，他们也经历了很多的神迹，他们不感恩。人很容易忘恩的，你给我多少恩典，我都不断地在求，我不愿意回报你，不愿意感谢你。终究他们惹得神怒气发作，降火在他们中间，把整个营地都烧着了。今天其实我们也讲这些怨言、抱怨的话，在教会里面，牧师讲到不好，弟兄姐妹缺少爱心，施工啊花的时间太多了。这活也不好干呢，你叫我干这个事儿。讲这些抱怨的话，本质就是不愿意服侍神，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在教会里面花时间，也不愿意学习操练信心的功课。我们借着怨言释放自己的罪，怨言就像炸弹一样，具有毁坏的能力。扔一颗激起了波浪，然后弹片横飞，伤害影响很多人。所以神知道怨言这个毁灭性极大，对抱怨的人处罚就特别严厉。民数记14章28到30节，神说：“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 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10节里教导会众说，你们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发怨言，神把他们灭掉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有人说神真残忍啊，我就发几句牢骚你就要人的命。我们想，如果有恐怖分子去到足球场去，到那儿去拿炸弹去报客去，在路上那警察把这恐怖分子打死了，有人就说警察太残忍了，执法太严格了。但如果这恐怖分子在足球场已经把这炸弹扔里了，死了很多人，警察再开枪把这暴徒杀掉了，别人就说警察做的太对了，应该杀呀。但是到底哪个对呢？是在他造成伤害之前就把他这个伤害让他不再发生呢，还是说伤害之后再处理呢？哪个对呢？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也经常来抱怨神啊，到底你神是残忍呢还是你神是全知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时时的省察自己，不应该说抱怨的话，什么事情都不应该抱怨。在腓立比书2章14节，保罗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什么你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说的我们这个想法合理啊，我们应该别人应该听我们的，我们应该找人来沟通，积极的沟通，不是抱怨啊。我们肯定什么事情都有不满意的地方，人都会犯错，我会犯错，弟兄姐妹会众都会犯错，每个人都有问题。那教会为什么会有问题呢？因为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有问题，教会有问题，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应该用自己的生命来影响别人，在教会里面补足那些所缺乏的。所以用善意的提醒啊，用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啊，用爱心和温柔讲话呀，就特别必要。不要抱怨，不要发牢骚。再说人抱怨其实也没有用啊，因为神他有主权决定我们的处境，神已经有他的旨意，有他的计划了。与其抱怨，不如感恩。神的决定一定是对我们好的。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说：“凡事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今天讲污秽的话不要讲，那么不仅仅说不讲污秽的话就可以了，教会需要建造，还需要讲对人有帮助的话，那这就是造就人的话。造就人的话呢，造就这两个字也可以翻译成为建立，讲造就人的话是为了建立人，建立基督徒也就是建立教会啊。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第一是得救，第二呢也为了侍奉，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神的恩典传递到别人那里去了。常常我们喜欢说所污秽的话，说造就人的话，这种话就很少。那么我们需要说造就人的话，哪种话是造就人的话呢？首先是讲鼓励安慰的话。基督徒从一开始啊，就离不开信徒之间的鼓励，我们都需要彼此鼓励。在物质上，早期的教会呢，凡物充公，大家都变卖田产，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人。教会里面有那些寡妇没有供应的，就给他们供应，提供给他们饮食。那么在话语上呢，《使徒行传》记载有一位立位人叫约瑟。他被称为巴拿巴，他原名叫约瑟，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巴拿巴。这外号是个好外号，什么意思呢？劝慰者，英文叫 Son of Encouragement， 就说这个人特别有恩赐去安慰别人，去开导别人，所以叫他劝慰者啊。有什么事情他总是喜欢劝勉来勉励别人，特别重视鼓励这人。那么信徒被迫害的时候呢，比如说彼得被关监狱里了，弟兄姐妹大家就聚集在一起，彻夜的为彼得祷告，一直到彼得被天使救出来回来了，大家才这么欢呼赞美神。耶路撒冷教会有需要了， 啊，在经济上不供应不够，马其顿该亚该的教会呢就凑出了捐项，帮助那里的穷人。保罗在雅典宣教，挂念尼撒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把提摩太差遣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去坚固劝慰他们，免得有人在患难当中动摇了信心。走天路不容易，我们基督徒必须互相之间的勉励，互相的关心啊！我们始终都要面对各种的挑战。首先呢，有迫害，在这儿呢可能少一点，在比如说在北朝鲜，在非洲的一些国家，在一些巴基斯坦穆斯林的国家有这种信仰的迫害，在这个世界有各种诱惑来引诱我们，我们自己也有各种欲望。生活当中也有各种的困难挑战，都不容易，所以我们都需要彼此的鼓励，大家互相彼此扶持，同行天路。鼓励不但是灵性能够振作起来，也能让我们看到更大的希望。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里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多多的鼓励，互相多安慰，赞美正确的行为，罪恶自然在我们交往当中就减小了。那么讲第二种造就人的话，我们应该要讲感谢夸奖的话。有一首圣诗叫赞美神，它叫感谢神，大家都喜欢唱感谢神啊。不但感谢神，也应该感谢人。保罗说，我们保罗他常这么说，在很多经文里面说，他为你们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我们当对一个人表达感谢的时候呢，就表明他的行为得到了确认，我们等于在说你做得对，做得好，这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欣赏。咱们中国讲话叫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这个君子啊，有品性的人为了欣赏自己的人效力用命，女人因为喜欢自己的人呢刻意修饰。那你要欣赏，就会给人一种极大的激励，让人有勇气来战胜困难。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我职场到现在遇见了无数的困难，很多时候受到打击之后呢，都非常的灰心，但是感谢神一直都带领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些老的信徒，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 Saul、Susan 这些在主里面走在前面的弟兄姐妹，这些属灵的长者们，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鼓励我，有的时候给我发一张明信片，有的时候发一个 email， 有的时候呢在我经济需要的时候呢，他们给我寄一张支票来，所以得到了很大的鼓励啊，经常说一些夸奖的话来确认你做得很好，做得很不错。当然了，我也知道自己不完美，又做了很多，犯了很多错误，也做的很多事情缺少智慧。但是当别人来夸奖你的时候呢，就会让你有信心面对前面的挑战。我们去年回国，到一个教会里去跟一个弟兄分享。这弟兄很年轻，还上大学，还没毕业，住在家里，学费也爸爸给出，家里生活费也爸爸给出，很年轻就信主了，然后很火热就追求。头一次呢，在家里刚受洗，跟家人吃饭啊，他就祷告，他说，吃饭之前我得要先谢饭祷告，他说感谢神，感谢天父赐给我丰盛的饮食。刚说完，他爸不高兴了。他爸说的，家里吃的穿的都是我供应的，你感谢神干什么？他爸还不信嘛。他一听这话就觉得，哎呀，这么讲话不合适啊。然后第二次在吃饭就换了，他说感谢神给了我一个好爸爸，感谢天父给我父亲健康的身体，给他有好的才干，让他勤劳有爱心，叫我们一家都有丰富的饮食。他爸爸笑了，对教会的印象也变了。后来他请他爸爸去教会，他爸还去教会做也在祷告，希望他家人也尽早的信主。所以讲这个感谢的话呀，讲夸奖的话呀，对人是一种确认，对人是一种极大的鼓励，能够造就人。无论是对谁，对信的不信的都能造就人。造就人的话还有什么话呢？讲祝福 和平的话。主耶稣在世带着门徒宣教，他用一种宣教模式，他选出了70个门徒，然后把两个人分为一组，分成了35组，进别人家门，到一个村子里去传福音。他说你们去到别人家里啊，做的头一件事情，先给他们祝福，说什么呢？愿你们平安，讲祝福平安的话，然后给他们传福音。所以咱们弟兄姐妹基督徒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想要蒙福啊，因为想要得平安呢、啊、谁不想得祝福，过平安喜乐的生活呀，对不对？大家都希望天天高高兴兴的生活。那么路加福音主耶稣在6:45里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个是这样的，我们有时候讲话呀，你为什么讲不好听的话？因为你心里充满了各种的愤怒啊、不满呢、啊，你才会讲出这种话来。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了，外在的行为可以帮助约束心思意念，这个在彼得前书3:10-11，他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善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那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不讲污秽的话呀，说祝福的话呀，你会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第一。第二呢，你会改变别人的心思意念。以前在一间教会有两位弟兄，这两位弟兄也都是基督徒，两个人都是圣经很熟，喜欢读圣经。但是呢，两个人因为有各种事情，有冲突，有矛盾，互相讲那些污秽的话。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参加祷告会，接着祷告把这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有一个说的，为那个弟兄祷告啊，神你多祝福他啊，也多使用他，让他成为合用的器皿。为什么你讲这话？合用的器皿啊，就意思就是说他不合用，你就让他合用点的。所以这个话你说出来好像是祝福，实际别人听的谁都清楚你讲这个话是污秽的话。另一个人也不客气，他说某某弟兄啊，他求你多给他功课学吧，不断地让他经历试验，练他更精啊。咱们说鼎为炼金，炉为炼银，只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你多熬炼他吧，他现在学的功课太少。所以两个人都不说造就人的话，这个他们不平安，别人也不平安，教会里别人也不平安啊。这个就像家里有一个癌症病人，全家都得得癌症，都是这样的。所以两个人不和睦，但是后来圣灵光照其中一个弟兄，他觉得自己这么做不对，他说要改变，我要改变自己先。所以他就开始祷告，他跟这个人就仅仅讲这些祝福的话，为他代求，再祷告了就不讲这些话，都讲给他平安，祝福别人的家人。那么他讲时间长了，对方的心意就被影响，你给别人传达都是正能量，你都是祝福他，这个人他对你心里也就没有这种不满意了。哎，对方反馈回来的也都是祝福的话。那么说时间长，这个人他自己的心思意念也发生变化了，他心里也充满了这种感恩和祝福。所以我们心里充满了什么东西，讲出来的就是什么东西。但同时呢，如果我们操练自己，我们学习讲什么话，慢慢的我们心思意念也会得到约束，也会得到改变。这个是一种双向的影响，很奇妙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只要你照着神的教导来做，只要你讲祝福和平的话，就会蒙福，这些就会得到造就，别人得到造就，我们自己也得造就。所以主耶稣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啊。这生命需要操练，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学习不说污秽的话，讲祝福的话，就是很好的功课。当然呢，这个也很难，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操练，能开始，我们会发现慢慢的会改变，而且会越来越蒙福。哥罗西书4:6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 该怎样回答个人，用盐调和。这个盐呢，首先有洁净的功能，在古代消毒的时候用盐水消毒，有洁净的功能，把脏东西给除掉。第二呢，盐它有这种调和的功能，比如说你和东西，比如说原来有和面放的盐，和一和就没有那么多疙疙瘩瘩了，它就有一种调和，能制造和平。这当然这盐是一种比喻了啊，所以我们讲话需要操练，告诉你啊，常常带着和气，这个需要操练的。那么讲造就人的话呢，还要讲带着爱心的实话啊，带着爱心的实话。有这么个笑话，说有一家人呢新生了个孩子，然后就是大宴宾客，把这个朋友啊亲朋好友都请来了吃饭，吃饭的时候把孩子就抱出来了，这客人就围上去了，大家开始讲各种话，都讲实话。有个人说这孩子看他呀将来是要发财的，大家都挺高兴。那有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啊，大家也都很高兴。第三个人他又讲实话了，说这个孩子将来要死的，讲的是实话，但是大家谁也不喜欢他，把他痛打一顿。所以我们讲话呢要讲实话，但是呢要没有爱心，这种实话呀咱们就不要讲。所以圣经说用爱心来讲诚实话，我们都常常这样，我们讲实话但是没有爱心。怎么样能够带着爱心讲实话呢？关键是第一，我们需要表明谦卑的态度，让别人感受到我们这种诚恳的态度，不让人觉得教训挑剔。那么如果我们跟人有一个非常深厚的关系，关系已经到那儿了，他知道你对他是爱护的，你讲这个实话就好很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好的关系，这个实话要怎么讲呢？其实去年回国我就学到了这么一个功课，很有意思啊。我们打车，我经常回国经常打车，打车的时候跟出租司机就讲话。这个遇到两次，有一次跟我一个同学，我们打车，在开车呢，司机就在车里抽烟，我这同学就很不高兴，就我们都坐在后边，就拍拍司机说：“哎，你把烟掐掉吧。”这司机把烟掐掉了，但就非常不高兴啊，这一路就闷闷不乐，我们很能感觉到他不高兴。然后呢，又有一次，我又跟一个朋友，我们一块打车，这朋友是信耶稣的基督徒啊，他讲话就我就学到了。这司机又把烟掏出来了，开抽烟啊，这是男的，也是男弟兄，一位弟兄，他这个跟司机说，他说：“哎，说师傅你抽什么牌的烟？”司机说：“我抽什么什么牌的。”他说：“哎呀，这牌的烟呢，我以前也老抽，我以前也老抽烟，我前几个月刚戒了，这烟戒掉了，戒了我跟我老婆说了，以后再不抽了。”啊，我老婆说：“我看你能坚持多久？”他说：“师傅你看你现在抽烟吧，我这回家一身烟味儿，我一进门了，我跟我老婆我说不抽烟，你说不清道不明的，要不你把烟掐了，你帮我个忙呗。”司机一听这话挺高兴啊，那我掐了吧，他就把烟给掐了。所以我就说我学了，我学了你这个，你讲话首先呢你要别人感觉到你有这个诚恳的态度，所以别人就容易能够接受你这个实话。所以箴言十二章的二十八节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一人的良药。”讲实话需要智慧，需要技巧，也需要操练。讲话呀，讲实话本来就不容易。一般我们说讲实话，这话可能就不是那么太好听的话。所以讲话之前就需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来讲实话，也求神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有爱心来讲这个实话。那么我们今天讲这节经文呢，告诉我们不说污秽的话，也不讲也应该讲对人有帮助的话，这是对任何人都适用的。但实际这节经文是保罗写给信徒的，写给基督徒的。因为呢，基督徒其实也经常讲这种污秽的话，污秽的话有罪，不荣耀神，玷污神的名，也不圣洁。我们常常忘了我们自己真实的身份了，忘了自己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 我们也忘了自己的言行举止应该跟我们蒙召的身份相称。在基督里，我们其实是神国的王子公主，但是讲起话来却常常像那种粗俗的下人，这是很可悲的事。所以我们讲话就应该造就人，应该建立人，鼓励激发安慰别人，让别人跟神的关系更亲近，而不是伤害或者是毁坏。 撒旦呢，引诱我们说这种拆毁的话，破坏圣功，所以我们就应该更加说实意的话，使人跟神的关系更亲近。这语言呢，是神给人非常奇妙的礼物，也反映神的形象和能力。啊，神说话呢，神本身就是一个说话的神，神向人讲话，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所以他也希望我们像他一样来讲话。
诗篇19:14，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以赛亚书50:4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这些都是求告神，你改变我，你让我知道怎么样不说污秽的话，怎么样说造就人的话。
让我们都来学，来跟神求告。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感谢你提醒我们不说污秽的话，这的确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常常说话中伤、论断别人，我们也喜欢讽刺人，还常常因为不满而抱怨，并且说无意的闲话，这些都不荣耀神。 也给魔鬼以可乘之机攻击分裂教会。主要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清洁我们的口，教导我们学习讲造就人的话，让我们讲鼓励安慰的话，讲感谢夸奖的话，讲祝福和平的话，也用爱心讲诚实话。主要让我们都有一颗心坚持操练，无论是口中的言语还是心思意念。 都蒙你的悦纳，也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讲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